我们早上讲到法念处第二个观五蕴，那其实清净道论，我们说它从第十四品以后开始讲慧学。那讲慧学的时候，它前面几品呢，叫做在讲慧谛啊，像第十四品，它是讲那个蕴品，讲五蕴。那他是讲里面有很多阿毗达摩式的对五蕴的分析啊，那后面有这个根啊、戒啊，还有地啊、缘起，那几个讲慧地啊，慧地就是指这个智慧要观察的对象，所以那几品有很多这个用阿毗达摩式的分析方式啊，但是呢它就是只是比较理论性的分析，那没有说怎么观怎么看。那念处经的这边它的观法就是就像我们早上讲的，只是看着它知道色是这样，色是那样，神起那样灭去，那不用刻意去找哪个身心现象，因为随时随地当下就有很多的五蕴在发生，当下就有很多的五蕴可以观照。那五蕴其实这个法念处包含了非常多几乎一切法所以它很广。那第三个就是观十二处这个也是清净道论里面有一个有一品会谈到这个十二处的内容。那事实上十二处在念处经里面它的观法就很明确就是在根尘或者根净是相对的时候升起的这个眼识他这边讲在眼看到外在的色境的时候，那这个人他可以修行者可以觉知有外在的色境，那觉知有这个眼镜色，或者是说有这个眼的这个作用，然后也了知由于眼看着色境那产生的这个劫缚，这个劫缚就我们刚刚提到那个十个劫的这个烦恼有包含了欲贪啊、嗔恚、慢欲嗔慢见疑接近取啊、有贪、嫉妒牵令、无明，那眼睛看到色会升起可能会升起这些的烦恼嗔恚、不高兴贪婪很喜欢，或者是有嫉妒或者是吝啬的心，所以它是在观十二处呢，就是在六根对六尘的时候，然后觉知这个烦恼的升起，所以他知道这个劫缚是怎么升起的，那是在当下的时候观照，而不是在理论上的思维了知未生的劫缚如何升起了知已生的劫缚如何被断除。那这个如何被断除我们也提到，其实它可以有修定的方式跟修慧的方式，那了知已断的劫缚如何于未来不生。那这个在眼对色是这样子，那后面五根对五尘，耳听声，然后鼻嗅香，舌尝味，然后身触，身触这个所触觉，那最后是意之法 啊，那个用心意想到过去，或者是想到未来，或者是任何的计划，只要是纯粹的这种内心的活动，就是属于第六个意处法。所以这个法就包含了任何的心里面的所缘啊，不是透过五根认识的外境。那在这六种情况下都会有可能会有劫福产生，那这个也这些劫福这些烦恼都是修观的时候哦，他知道他们怎么升起，知道他们怎么灭去。所以前面几个有好几个这个五盖啊齁，然后这个劫福，那还有一个是五蕴，这样有三个，所以这个法念处这样子它有三种的修法都被包含在法念处，其实原则都是一样啊，只是知道，那也知道他们怎么升起怎么灭去，只是对象这个用的名相有点不一样。那在每一段他们都有这个于内法随观法而住，乃至这个观他们的生灭，然后不执取世间任何的事物。这个就是指他后面的整个修法的结果，不执取任何世间的事物。那第四个法念处，巴利本的法念处总共有五个有五种，他列了五种。第五个第四个他列了观七觉知，就是在禅修的过程中不一定不是只有观察到那一些烦恼的产生，那有时候也培养了一些善的心理特质像是七觉知。所以但是七觉知升起的时候呢，他也是观察七觉知的升起灭去我内有觉念觉知，他就知道我内有念觉知，内无念觉知就知道内无念觉知，然后了知未起的念觉知如何升起，如何借由修行来圆满已升起的念觉知。所以有知道有，没有知道就没有。那这个念觉知是怎么升起的这个都是要透过实际的观察。那在注释书里面他有提到有几项事项可以包含可以帮助念觉知的升起这个在清净道论刚之前那个地片品也有，那个地片第四品，那在注释在中部的注释书也有这个内容不过在念的部分他写的比较简单，就是如果要念觉知的话，就是要有念与正知那正知就之前那个是正知那还有怎么避开这个没有正念的人亲近有正念的人，那请心于这个念觉知，就是心常常想着要修念觉知，这样子请心于念觉知。那一般我们会说念觉七觉知，它有时候有升起的顺序了哈，就是念则法精进喜七安定舍，这个念觉知如果讲到它有顺序的修法的时候，说念一直持续的时候，一直念一直监控着当下的身心现象，它可以看到每个现象的一些特色，所以它就有则法觉知。则法觉知它就是能够分辨能够分别诸法，所以叫做 则法觉知，持续的把念注意力放在身心现象，就可以看到身心现象的一些特质，所以就产生了这样的则法觉知。那这个念觉知持续啊，持续就是会有要让念觉知持续，就是也是一直持续投入精进力啊。如果没有放下放精进力在里面，心是不会把它导入到所缘，它需要刻意的精进投入到所缘，所以它这个修念觉知的时候，它会有产生精进力，因为心要用力把心投入到所缘。那喜觉知，因为持续的投入在所缘，心就会开始开始有产生喜悦，然后后面有清安，然后清安接下来就开始持续就会有定觉知。那定觉知开始产生以后，因为如果他是一切很顺利的时候，他就会有舍觉知。舍觉知的时候，它是指这个心的平等的状态，就是说一切都很，当时候的心都运行的很顺利很顺畅，那这时候它是处于一个平衡的状态。就是保持中立平衡，那我们之前有讲过这个七觉知也可以分成两组，对不对？就念是永远都可以越强越好，那七觉知分成另外两组，心昏沉的心比较高举的时候要用后面这三个，就是清安定跟舍啊，那心比较软弱无力的时候，要用前面三个，则法精进喜。那基本上七觉知啊，它有那样的解释方式。那七觉知就是修定修慧，乃至在出世间法的时候，也会谈到七觉知，所以它是有品质上的不同，修定的七觉知、修慧的七觉知，还有出世间法的七觉知。那基本上四念处它还是修法念处，它还是监控着自己身心的状况，所以它这个心的品质越来越好的时候，有这七觉知，它也能够知道自己的心的品质。那这个七觉知它还是会要观它的生啊灭啊，因为这个七觉知也是无常的。这个一切的身心现象在佛法里面它都是无常的，所以即使是这些非常非常好的体验经验它也是无常。所谓的无常不是说它可能修修久了就没有了，而是说其实它当下就是在有升起有灭去，这些新的品质它也可以观察到这些好的身心，尤其是心理的特质，它也是当下的升起灭去。那最后一组是这个四圣地，就是法念处的最后一组是观四圣地。那这个其实四圣地，我们就说它是包含一切法了。那这个四圣地也是清净道论里面的这个慧地之一啊。所以清净道论里面，有一品讲四圣地，解析的很多。那 念出经这里它就是很简略的啊，这是苦，这是苦的因，这是苦的灭，这是趋向苦灭的道路。那他也是如实的了知这个。所以一般我们会讲，四念处的法念处的时候，其实它就是包含的非常广。那清净念处经里面，在讲完四念处以后，它有一段是佛陀这个挂宝证，挂宝证的一段话他说任何人修习这样的四念处七年啊，便可期待下列二种成果之一。第一个是今生得净智，或者尚有余时得不还果。得净智就是得阿罗汉的意思啊。那没有得阿罗汉，那也可以得有剩余的烦恼，也可以得不还果。所以他这边是说哦，精进用功七年便可期待下列二种果啊。当然我们看到清净道论里面有提到有多是修了十几年二十几年的啦不过伯乐这边是说可能是完全照他的方式可以七年得不还果。他的保证还继续好，不先不要讲七年好了，有的是六年五年四年三年两年一年就有可能证得阿罗汉果或不还果。那先不要讲一年啊，有人讲七个月便可以证得下面的这个两种果啊，甚至有更快的七，有个六个月五个月四个月三个月两个月一个月半个月就可以证得。那后面最后他讲到七天的啦，若任何人这样休息四念住七天，可以期待下列二种果。所以这边是很少看到佛典里面有这样子的保证的话就是有点特别。那他最后面就是最后了他说就是最开头的念处经，我们提到念处经有七个利益他说曾经这么说，就是这是净化众生，超越哀愁与悲戚，灭除痛苦与忧伤，成就正理与作证涅槃的一行道或唯一之道，也就是四念处。那这个七大利益呢，就是就刚刚的三果四果这个成果而说的。我们之前提到这个四念处有这个修，有这个治愈疾病的一个效果，在阿含经里面就有，那我给大家看一下就好。事实上在当代的这个人类学家，他们在研究缅甸佛教的时候，早期有两个人学者，他就提到有一个学者叫 Winston King， 他是1962年他有一本书叫做 A Thousand Life Away， 他在缅甸，他是一个英国的佛教学者，他在那本书就提到很多禅修者因内观修行治愈多种身心疾病的事迹。他的书里面写到包含心脏病、偏头痛、消化失调、气喘、癌症这是1962年他的那本书里面，他这个是很有名的作者，只要是研究上座部佛教都知道他。他有一本书叫 Theravada Meditation 的那另外一个人类学家 他有一本书叫 Buddhism and Society， 他这个也是到缅甸做田野调查的，他是1961年到缅甸，啊，那在他1972年出版的这本书《佛教与社会》，这本有中文翻译，刚刚那一本没有，烧针 Life Away 没有，那这本有中文翻译，香光尼出版的，啊，他的这个中文翻译的译本不知道在第几页，啊，英文本在476页，那这。他就提到在现代缅甸，在他1961去看的时候，禅修也被当作应付生命的各种问题的方法，也是治疗心脏病、溃疡、高血压、长期偏头痛、心理疾病甚至癌症的方法。这是谈到他们那边人，刚刚那个是谈到他看到事迹啊、那个 Wisdom King 他是、有听到那样的事迹，那这个Spiro 是说，是他知道有人把他当成这个是治疗的方法。这是因为在内观传统里面有很多这个治疗疾病的个案，因为内观禅修治疗很多疾病的个案。那有一些个案像马哈西传统了，就在之前我翻译的那一本皮婆舍那讲记，那里面有附一个附录叫法的医疗，那个法的医疗呢，就是他们这些缅甸禅师收集 Yogi 因为内观而治好疾病的一些个案。那这个在佛教来讲，在早期佛典我们也可以找到一些例子啊。在1028佛陀去看病的时候呢，就叫这些病人要修四念处，但是这些病人似乎是比较严重的、这边提到、众多比丘集于迦梨里讲堂，迦梨里这个是音译、他的意思就是病人病患、所以讲堂也不是讲堂啦，就是房子啦，所以就是这个很多病人住的地方，很多比丘生病，那佛陀呢不时从禅觉，就是黄昏的时候啊，禅修起来就去那里告诸比丘，当正念正智以待时，是则为我随顺之教，要保持正念正，这个正智也就是我们讲的正知啦、然后以待时就是等待时机啊，等待时机是等病好的时机还是等死掉的时机都有可能，是则为我随顺之教。那什么叫正念？它就是用四念处来讲。什么是正知？就是用我们之前讲的那个行住坐卧与莫动静大小便利都要保持正知的那一个部分来讲。所以在有这个就是佛陀看病人会叫人家病比丘会叫他们修四念处。刚刚那是杂喊的那个巴利本也有，那这个真智部的这个是只有巴利本有、他说具备无法的比丘、他们确实有在悲悯在家众，那他讲的无法的第三法就是探问病者令生正念、跟他说你要提起最珍贵的正念，那下面这个是他的原文、巴利文，因为我有写过一篇文章叫做佛教禅修与身心医学，在2006年的一篇文章，那一篇文章就是把三个资料提出来，一个就是阿含经的这个用禅修跟疾病有关系的这个资料，那一个就是当代佛教传统，就是像马哈西贡因卡他们因为内观然后治好疾病他们的一些解释说明，那另外一个就是现在西方在医院教正念的这个资料，就是 MBSR MBCT 这个相关的资料，那这边的资料这个就是看到原始佛教的探问病者叫他们令生正念，那这个正念当然是四念处那种正念，那相应部这里有一 这个是47相应29经，有一个斯里瓦达居士，他病重，那阿难去慰问他，那知道这个他的病有增无减，那阿难就勉励他要修四念处。那这个居士他怎么回答？这个是阿难勉励他要修四念处的话啦，这个是原文就不用看。不过在这个居士的回答里面，那这个居士说他已经具备这个阿难所讲的这个四念处，他都已经有了。那最后这个居士还提到说佛陀所讲的这个五下分解他都已经没有，都已经断了。所以五下分解都已经断了，就是三果阿那含。所以这意思就是说这个居士他已经在做了，但是就是说阿难也是叫生病的人修四念处，可是这个居士他是已经在做的，阿难不知道他的果位不知道他的境界。那这个居士是说他后来经文就说阿难说你善哉宣称自己已经得了这个很大的利益这样子。所以这个也是劝令病人修四念处的一个例子，阿难叫病人修四念处，佛陀也叫病人修四念处。那后面这个四念处可以让人家生苦心不苦，我们看一个看这个杂含540经，就是阿那律那时候身遭病苦那他们就问阿那律，所患真损可安能否？病是坚所不转真也。公病怎么样比较严重还比较差那阿那律就跟那些比丘说现在是病蛮很重身诸苦痛，越来那个苦痛越来越增加。可是呢，虽然有这个苦痛，他能够安忍正念正知。那些比丘就问你是心是用什么样的方法能够安忍这样子的大苦正念正知？那阿那律就说，他是住四念处，我于所起生诸苦痛能自安忍正念正知。那这边他是只提到这个我们一般讲的生苦心不苦他是用利用四念处，其实如果以观痛的话他是能够看到痛的生灭，就没有那么痛。那这种能够忍耐苦痛，在念生经也有提到，假如念生经有18种功德，那其中的一个就是这个很能够忍，能忍饥渴寒热文盲然后不好的天气别人的恶骂乃至捶打都能够忍，甚至身体遇到这个疾病极为苦痛，致命欲绝，诸不可乐，皆能堪耐。这个是修生念处的第一个利益它有总共18个。所以修生念处呢，就不怕老来的病痛或者年轻的时候也会有病痛啦那我后来这个是有提到病人这个可以看一下，蛮有趣的。这是跟这个忍耐病痛有关，就是说病人如果有5个特质呢，他是容易照顾。如果哪5个就是不应该吃的他就不吃然后喜欢吃愿意服药如实与占病者，就是看顾他的人他有什么问题都可以就跟他讲实话，让看病的人好照顾。 啊，因行变行，不因行不行，这个是可以做的。就病人啊，他还可以做一些事，他就去做啊，不能做他才不做。不是有的病人他能做，他还是不愿意做，都叫别人做。所以这是第三个。那第四个就是，如果这个病人能够苦痛忍忍，这个是容易看顾的病人，不会常常在这边哀哀叫啊，哦，这里痛那里痛，嗯。然后身，这个身少有能做便做，这个跟第三个是比较类似。那四分律有讲这一种，五事易看，那他有另外一个跟上面有一个不一样的是，能静坐止息内心啊。如果是病人能够禅修静坐的话，这种病人也是容易看顾的。那另外这个院子是杂含的1038，这个就是有一个居士叫摩纳提纳，啊，他病刚好没好了没多久，那去请阿那律尊者来应供。那也是阿那律尊者问他，诶，现在病怎么样啊？那长者就说，诶，堪忍乐住，以前先遭疾病，那时候有病，当时围堵病得很严重，今已蒙菜，就现在已经好了。那这个尊者阿那律就问，诶，那你是做了什么事？怎么那时候做什么能够让疾病苦患时得除差？那长者就回答尊者阿那律，我住四念处，专修细念故，生诸苦患时得休息。所以这一经就很明确，它就是修四念处，然后身体的苦患就停止了。刚刚这个是阿那律去看人家，那这个五四一是阿那律自己病好了没多久，那很多比丘来问他了。那比丘问他现在好不好，那阿那律说，诶，现在安稳乐住，身体的苦痛已经体了止息了。诸比丘问，是用什么方法让身诸苦痛得安稳？他说，住四念处，身诸苦痛见得安稳。所以我们这里就有一些经文，其实在早期经典呢，四念处不止，当然这个苦痛病痛的止息，这个我们常常会讲它是 byproduct， 就是副产品啊，是禅修的副产品。那当代禅师不会叫你以这个为目的来禅修啊，那这个是不要管它的，因为如果有所求的话，这个禅修是不可能修得好。因为四念处它就是只是纯粹的关照当下的身心现象，而如果他一直在希望病好，这个一直有所求，就没办法关照好当下身心现象，没办法关照当下身心现象，就不可能有正念正定正慧这个产生，所以病也不可能会好啊。所以是要无所求来修，才有可能有这样子的副产品。那我们之前提到四念处里面其实有些修法是在经典里面特别提到它跟疾病有关系的哈，就是精行这个方法在很多地方提到精行可以少病啊。这个真知部第五集他讲到精行有五大利益啊，常精行的人他可以走很远，堪能远行。那常精行的人他精进力会比较强，因为一直在培养精进力，精行需要比较大的精进力。那第三个就是少病，精行可以少病，然后精行有帮助消化的作用，所以有时候看到就是饭后精行。那第五个这边讲行禅所得的定久住，行禅的时候我们以前讲它可以修止也可以修观啊，那行禅的时候修止比较不容易修嘛，因为在动态中，那动态中如果修到的止，那它就可以容易持续的比较久。那如果是修观的方式，它也是在动态修， 那日常生活中也在动态，所以行禅得到的定呢，它可以持续的比较久，不管是修观修定。那这个是真知部，那有些提到有点不一样，好像这个是古汉译的，能走有力，除睡饭食易消，不作病。还有第五个，这个比较不一样，易得定义，以得定义为久，就容易得定，行禅容易得定。这个跟当代禅师有些也是一样，会认为说行禅是比较容易得定的，因为行禅的这个所缘观察的目标比较大啊。像如果是修定动禅的话啊，修慧禅的话，他观察脚板的移动，这个脚步的移动的目标是比较大，比较好观察，那个目标比较容易抓得住，所以容易得定，一直持续关注所缘，所以他容易得定。出要经这个也是，等一下，堪任远行多力，然后逝者无病，精行之人速得禅定，这个也是出要经。所以无病几乎是每一个经文都会提到的。四分律，精行有五事好，堪远行，能思维，少病，消饮食，得定久住。十诵律非常多，这个因为我有写一篇论文，所以有很多资料。我有写一篇叫初期佛教的精行甚至在义净大师在西元六七世纪的时候，他去印度，他就写了这么一段话，他说五天之地到处多做精行，就整个印度啊，五天之地啊，不管出家在家都在精行。那他们精行的方式直去直来直去直来，为尊一路就跟马来西亚的泰国的很多也是啊，一条线然后走过去走回来，随时视信，又看什么时候啊，只要不是在闹区闹处就可以。那这个好处呢，一则全喝二能消食，第一个好处是能够治病，第二个好处是能够帮助消化。雨中日益即行时就中午还有傍晚就是可以走，那可以出去市里外面室外走，也可以在市的廊下走。那他提到若不为之生多病苦如果不精行的话那个比较容易生病会这里肿那里肿，脚肿背疼脖疼脖子痛这个是端居所致，因为坐太久了坐太久容易有病。所以他这个精行他是说时可滋生长道又可以对身体健康有帮助，又可以培养定力所以这是易经大师在那时候看到的印度。不过他有点比较强调这个治病的功能他看到的是他比较强调这个全喝消食后面虽然有提到长道，可是他没有讲到很清楚。事实上精行我们之前看到的四威仪章那个不止修定还可以修慧，可以证得阿罗汉的我因为我这一篇文章就主要讲禅修，其实虽然佛教不太讲这个健康啦，因为毕竟人老了都会病，可是佛教禅修它还是有一些这一种利益，就是跟身体健康的。所以弥兰陀王问经提到禅修有28种利益，其中两个提到增长寿命给予力量。那我们在那个大般涅槃经就游行经也有看到佛陀他透过禅修让自己延长了一点点寿命。其实我们要提到这个禅修跟身体健康有关系，主要是一方面是这佛典提到那一方面有些人可能会觉得佛教都没有讲这个，没有跟身体健康了，那如果身体健康了大家都去佛教的外面找，那事实上其实佛教里面也有那这个是因为 透过了这个心生色，然后就一般讲色法的来源有很多种，其中一种是心生色，由于心改变了这个身体，就像我们讲到生气的时候脸会变得难看啊，身体变得紧绷啊，血压变高啊，那个呼吸变快，这个都是由于心影响了身。那那个有定的心，清净的心也会影响身啊。像这个我们阿含经里面常常看到佛弟子或者佛陀，他会有这样子的描述，说他们诸根明净，貌言清净皎洁，就是他们脸色就是容光焕发啊，非常的清净啊，非常的亮啊，有不同的讲法，诸根和月啊，貌色鲜明，或者貌言清净啊，肤体鲜泽。我们常常说这是自然的那个化妆品，不用钱的化妆品啊，禅修透过心的力量让这个身体变得明亮。如果有去密集禅修，通常会看到密集禅修前、密集禅修后啊，那个可以拍广告的，禅修前、禅修后，禅修前是黑的，禅修后是亮的。禅修后好像年轻了几岁那这个在阿含经里面其实它本身就有记载，像这个这一经相应部52第9舍利佛看到阿那律，他就问阿那律，哇，你这个脸色啊，诸根明净，貌言清净皎洁，你到底是做了什么事然后他没有说我用了化妆品，我现今这一个他是我现今心常安住思念处啊，所以他貌言清净皎洁，这是相应部里面的一部经啊。因为心改变了色身，改变了他的皮肤。事实上有些禅师也有提到，这个禅修对这个皮肤啊，对血液啊，还有对皮肤特别好。那个前不久就是西方的这个正念禅修的课程，他们真的有做这样的实验，你知道吗？他们真的有一种病叫做牛皮癣，有听过？他们实验这个牛皮癣的病人，有一组，因为牛皮癣他们要关在一个用光化疗法，关在一个像电话亭的那个，然后里面全身要脱光光，人在里面站着。然后照那个光，照好像半个小时还多久，他们就分两组，一组就是纯粹的照那个光，那另外一组呢，就他们照的时候呢，让他听那个禅修的引导的录音带，然后呢，后来他们就比较发现，有边禅修的人，他们的那个治愈的速度快了4倍，这是真的是有 paper 的，那。据说那时候就是卡巴金啊 ，John Kabat-Zinn 那一个 MBSR 的创始人啊，那他们第一次做了这个实验啊，听说他们的就是这方面的专家看着不太相信，他觉得怎么可能啊？然后他们又重新又做了一次，结果还是一样啊。所以这个禅修对皮肤真的很好，大家有感觉吗？哈。还可以减肥，那减肥是因为过午不食啊OK， 那这边就是这个经我们之前也提过，就是观照当下的那一部经，提到天人看到佛教比丘在森林里面就只吃一餐，可是呢为什么他的肤色明净，在相应部，然后他就说，这个是阿含经的文啊，他的翻译就说于一坐而食，以何因缘故，颜色特鲜明，他吃一顿而已，那都坐在那里，为什么还是肤色整个那么明净？那我们那时候就说，世尊的回答就是不忧伤过去，对，不气求未来， 依当下而活，因此他们的肤色明净。我们就说他一直保持着关照当下的状态。那这个注释书是有讲的，就是说相应部的注释书，就是说他们他这个就是他的翻，我们的翻译哈，把那巴利文翻译直翻就是这样子。他们如此做时，强力的心一尽性升起，以一尽性不同的相续止息，相同的相续现起，心得清净。当心清净时，血液变得清净，心等起的所照色也变得极清净，脸色的色泽便如脱落的多罗果实的颜色一样。所以它是心清净，血液变得清净，然后心等起的所照色变得清净。所以这个就是佛教的，现在西方开始讲这个 My Body Medicine。那佛教早就有讲这一种啊，身心医学，身心的关联。那这个我们就顺便提提这个阿毗达摩的摄法论啊。就阿毗达摩讲到摄法，就是如果我们人的话，就是指身体有四种摄法的来源：夜深色、心深色、时节深色跟时深色。那夜深色当然，一般最主要讲的是啊，过去世的业。那当然，这一刻以前所造的，今生以前所造的业，也是业。啊，这种过去造的身口意的业，引申的这个色法。啊，那心生色就是当下这个心它的状态。啊，生气的时候会有生气的色法，高兴的时候会有高兴的这个色法。啊，是心影响。那禅修也是禅修的心引申的摄法。那第三种是时节声色，时节声色一般会是讲是气候环境改变跟我们的色身的关系啊。那第四种就是时声色，就吃的或者是药物。所以如果佛教讲健康的话，他会考虑这四种。一般可能只考虑食物啊，药物啊，那可能环境一般可能还会考虑到。那心现在开始有身心医学，这是身心色。但是有一个很重要，夜深色可能这个就是要有业的，相信有业有果报啦。像人的话，他的业就是投生为人，不管你后面三个色如何怎么好，人的话就是120岁，100岁上下，在佛典讲的话，人的话就是100岁上下。所以这个四种摄法的根源可以帮助我们理解这个为什么禅修有助于身体的健康，因为心改变了身体。那可是还有其他的跟身体健康有关系的，只是所以禅修不一定能够让身体健康，因为它只是其中一个项目啊，但是它可以影响蛮大的。那 anyway， 在这个念处经里面，它的四念处的七大利益呢，它基本上都是比较偏向心理的健康的，超越忧愁与悲屈啊，面除这个有一个面除生苦啊，那其他作证涅槃，所以它有世间的，有出世间的，有心理的健康、生理的健康，还有出世间的这个利益。我们因为先到这里好不好？先到这里，先禅修5分钟。